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5月4号到5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金色的五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莲子。五月是金色的，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万物更新、生机盎然、山花烂漫的季节，而是在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发生了最值得人们珍惜和纪念的，并将永在宇宙史册的三件大事。现在可能有许多人还没有真切地意识到或感受到它的珍贵，未来的全人类都会为此而感到无比的幸运和自豪，并把它作为永恒的纪念。公元1951年的5月13日，农历4月初8日，宇宙中的万王之王法轮圣王李洪志师父降临人间。公元1992年的5月13日这一天，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将能够拯救人类、福泽众生的宇宙根本大法——法轮大法弘传于世。公元2000年的5月4日这一天，大法弟子们将5月13日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确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从此，处在风雨磨难中的大法徒们有了自己的节日，并在每年所在的环境中用所能利用和表现的各种方式来庆祝自己心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时光流逝，日月轮回，今天仍然处在磨难中的大法弟子们迎来了自己心目中最慈悲伟大的师尊六十华诞。慈悲伟大的师尊将宇宙根本大法弘传于世第19周年和大法弟子心目中最最崇高殊胜和值得纪念的日子——世界法轮大法日。重温师尊的诗文，感慨：我泪如雨下，亦心花怒放。泪如雨下，是因为慈悲伟大的师尊渡我们出苦海，把我们从万劫不复的地狱中捞起，洗净了我们满身的罪业和污垢，还我们一个无比纯净圣洁的身体，引领我们走上了一条最光明辉煌的、能够圆满回归的正法修炼之路。弟子们把泪水流尽，也报答不了对慈悲伟大师尊的感恩之心。心花怒放，是因为磨难重重的正法修炼之路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最后。风雨十年连满庭，橙黄紫绿九霄明，金刚百炼清纯现，真念化开满天晴，感慨大法的春天已经来临，我们登上法船随时回归的日子已近在眼前了。在历史的过去，弟子们注视正法到人间，弘传大法度有缘，邪与心风心不动，真修大法治愈间，讲尽真相救众生，铲除邪恶发正念，神在世上证实法，留下神迹在人间。在今天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最后时刻，弟子们会一如既往地走在伟大师尊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上，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随时回归，不离不弃，精进不止，直到圆满。弟子们明白正法迟迟不能结束，是因为弟子们不争气，没有做好该做的事，使许多应该得度的众生还没有得到救度，还有许多应该圆满回归的学员还没有走出来，没有跟上正法进程和没有达到圆满的标准，让师尊一再为我们操心承受。弟子不争气，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可是就是这样，慈悲的师父总是在鼓励弟子， 给予了弟子们无上的荣光和赞誉，称弟子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诸世的法徒、未来的法王和世中的觉者，贺词一次次地说大法弟子们了不起伟大。可是弟子们心里明白，自己所作所行距离法的标准和世尊的期望还差得很远很远，千言万语道不尽伟大师尊对弟子对众生的佛恩浩荡，万语千言表不完弟子们对慈悲伟大师尊的感恩之心。弟子们会奋起直追，勇猛精进，在这最后的有限时间里做得更好更好，以报答伟大师尊对弟子对众生的无量慈悲。在圣节到来之际，亿万弟子衷心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六十华诞，恭祝师父生日快乐，祝贺师尊传法十九周年和世界法轮大法日十二周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拯救人类，福泽众生，法正寰宇，万古永存。
根本就不是病，作者季青。我是97年进入大法的老太太，今年61岁。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有过很多次磨难经历，在师父的帮助下都过来了。这段时间过殡业关的人比较多，我也想说说个人体会，供同修参考，主要的还是在转变观念的问题上。师父说，人的身体是不应该有病的，有病就属于不正确状态，他就可以纠正这种不正确状态，转法轮。一般修炼人都会有病态出现，因为那是业力，要消除业力就会有病态的出现。在这时，我们自己可不能以为它是病，它也真的不是病，虽然严重时也会表现得很厉害，甚至于达到死亡的边缘，有的人就害怕了，认为是病了，为了保命去医院了。其实病态只是一种表现，一种假象，真实的是什么要看出现的原因了，原因不同，实质不同。对于我们修炼人来说，这正是我们修炼的好机会，是要让我们修的，是要我们转变观念看问题的。人神之间一念之差，就看那一念怎么动了。正念对待就能够过得去，因为我们有师在，有法在，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为什么说病态不是病呢？那它是什么呢？举例说明。一，是师父在给我们消业。记得得法初期，下半夜睡梦中感觉身上越来越不舒服，我无力地叫醒孩子，我喝水，他一咕噜从床上爬起，鞋也顾不上穿，急忙端来一碗水，未等喝便要上厕所，上吐下泻，一折腾半宿，头发衣衫全被汗水湿透了。天亮了，我还坐在马桶上，想今天的班是上不成了，单位里还有哪些哪些事需要做，得安排给谁来完成。可是待我洗漱完毕，就感觉好了，没事了，吃完早饭上班去了，什么都不耽误，就这样一连十多天，天天如此。人说好汉经不住三泡稀，也不知道是多少回了，挺好，越来越好，身体健壮，脸色还越来越好看了。你说这是病吗？不，这是师父在给我消业，清理身体。二，是邪恶的迫害。我母亲也是同修，出现了半身不遂的症状，可是在伺候他期间的有一段时间，他哪儿疼我哪儿疼。那时候师父已经讲了发正念的法，我知道这是邪恶的迫害，可能对于我母亲那是旧时力安排，可是对于我，我不这样认为。于是我开始发正念，邪恶你听着，你想迫害我没门。有一次母亲腿动不了，没多久我的左腿也不能动了，主要问题出在左胯骨轴上，又来了。我举起手照着疼的部位就是三巴掌，口中狠狠地说，我叫你动不了，我叫你动不了，我叫你动不了，说变就变，腿马上就能动了。母亲吃饭端不起碗，就在第二天我左手也端不起碗，恨不得全身都跟着那沉重的碗弯下去，手就软成这样。嘿，迫害了一个还不够吗？我边说边放下碗筷，抡起胳膊狠狠地甩了他三下。怎么会软？怎么会软？怎么会软呢？甩完再去端碗，手不软了。 碗很顺利地端了起来。我真的体会到了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你说这是病吗？有这样的病吗？不，这不是病，那些邪恶恨不得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被击垮。他是活的，他听得见你说话，他知道你想什么，他很会欺负人呢。你要认为他是病，他就变着法儿的折腾你。你要认清了他不是病，正念足他立时就跑了。二是自己有漏找来的。还有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晚11点睡中就觉得不舒服，想喝水，我晃晃悠悠地爬起来坐在床边，头一昏，一头栽了下去。那咚的响声惊动了睡在隔壁屋从老家来的新婚小两口，他俩忙跑进来，就听得有人说，怎么坐在地上啊？我醒了，摸到的是地板，快把我扶起来。当他们用力把我拖到床上时就想吐，一翻身吐了个扇面，全吐在被子上，吐的都是水。那小媳妇可真不错，整整一晚上一下都没离开我，倒水擦汗嘘寒问暖。下半夜3点，我心跳加速，快得数不出个来。这时身体动不了，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心里明白，我快死了，死也不过如此。这时眼睁睁地看见有那么几个小鬼儿，其中的一个拿着我的心脏，就那么扁片的一块肉耍着玩，边甩边说，就这颗心呐，就这颗心呐。我知道我错了，我也知道哪儿错了，他抓住了我的人心不放，想置我于死地。可是我心里清楚，只有师父能救我。我用手直直地指着窗帘，那后面有师父的像。小媳妇走过去把窗帘拉开，拿起盒子，这个我做手势示意她翻开。当盒子里师父的像一显现出来的时候，刹那间就像是师父的万丈光芒，驱散了一切鬼魅魍魉。那些小鬼们吓得扔下我的那块心脏，掉头就跑，跑得无影无踪，就像是师父解开了所有的枷锁。瞬间我什么都好了，心脏回来了，心也不那么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嘴也能说话了，汗也不出了，口也不渴了，一下子轻快了，精神头也来了，一切恢复正常。我好了，我转动着眼珠看着他们，他们也惊异地望着我，真的就像刚才是装傻一样。好半天才回过味儿来，我立刻挪动着身子下床，想给师父磕头，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但膝盖不能着地，钻心的疼。俩孩子忙说，我们替您磕了吧。说着双双跪下，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孩子们回到家后，他母亲来电话，他们说的可是真的，那我也供法轮大法师父。俩孩子作证，其一家人也得法。这是病吗？表现上是心脏病，实则上是另外空间的灵体抓住了你的漏在折腾你。这件事不是真真切切地展现在眼前了吗？明明是那些小鬼们在作祟，他抓住了我的人心，我便被他们置于死地。我们是修炼人，要去掉的是人心，如果人心不去，不光圆满不了，还真的很危险呢。他们虎视眈眈的多少双眼睛盯在这儿，专找你的漏，当他们抓到漏的时候是毫不客气的。幸亏有师父才得以生还，不叫邪恶抓住把柄，所以才要修啊。四，有的是共产邪灵的垂死挣扎。06年5月的一天凌晨3点，我在头的剧痛中疼醒，左半个头点着穴的一秒钟一蹦，不住劲儿的疼，好像我的血管都要被蹦断了。应该说这是最难熬的一次，整整疼了8天8夜，可折腾惨了我，扯得左肩膀都鼓起来像大发面饼一样高。我不断地发着正念，没法睡，就练功听法，直到后来同修来说，新来了本小册子酒瓶，我们一起读吧。开始我还忍着那蹦蹦蹦的剧痛听他读，后来终于睡着了。等我醒来，他已经读到第3章了。听着听着，我突然察觉到，哎，我的头怎么不疼了？头上的大棉帽子摘了，原先是乌云压顶，天开云散了。哇，我的脑袋终于轻松了，我好了。以后我又看了若干遍，到如今已经过了6、7年了，头再没疼过，有点疼就再看一遍。你说这是病吗？这是怎样的病啊？怎样好的？听酒瓶好的。你听说过吗？酒瓶也能治病。这是真的，这可是我亲身经历的。 共产邪灵之病就得用酒瓶去治。师父说，整个恶党邪灵那个红色恶龙整体已经打碎了，还有他长期以来在民众思想和各个文化领域里边已经建立起来的因素，这些东西也都在被清理，也都在清理之中。洛杉矶市法会讲法。那么你在清理它的时候，它会让你舒服吗？你不得难受吗？难受了就是病吗？不，这是邪恶的垂死挣扎。三，有的是另外空间不好的灵体作祟。去年我回老家看望我姑姑，堂弟家供着有不好的东西，一张大白纸上画着一堆人脑袋。那晚我们很多人在屋里坐着说话，就听得他家还在襁褓中的小外孙女拼命地撕心裂肺地大哭，就好像有谁要掐死他一样。好几个人都过去看孩子了，后来我也去了，我是一路发着正念过去的。我想一定有不好的东西，清除邪恶。我说抱抱孩子，就在我的手刚碰触到孩子的时候，孩子就不哭了。我的弟弟妹妹们都惊异而又兴奋地说，还是大法的威力大，姐一过来孩子就不哭了。我又告诉他们要不时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会好的。可是离开那里不多时，我就感到小腹一阵微凉，在后的两天里一连拉了十多泡稀，黄黄的，喷射性的，我就知道是那不好的东西被法轮搅碎了。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几次打电话给堂弟，让他把供的东西扯下来烧了，那是非常不好的东西，会害人的。你说这是病吗？不，这是另外空间那些不好的东西在做坏事。四，有的是宫中的表现。我曾经患有30年高血压，学练法轮功后好了，几年后的一天，我感到身上不舒服就躺下了，谁知躺下后更不舒服。哎呀，天旋地转，以前再怎么晕也没像这样，那真是天地遮个整圈的转，肠子肚子都快倒出来了。我想起师父说过的话，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因为是你学了大法了才出现的。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既然是好事那就不管它了，物极必反嘛，这回可真是到了极限了，整整转了4个小时才停住。4个小时啊，整圈的转。你说这是病吗？这么多年也没这样晕过，可是这4个小时中我一丝也没想过它是病，当时我就认为是宫中的表现，是好事，4个小时后也就好了。再问病是什么，究其原因，或是宵夜，或是自己有漏，或是邪恶迫害，或是另外空间灵体作祟，或是宫中的表现，哪里是什么病呢？论语开篇第一段就是，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所以根本的问题是不用人念，要转变观念，用正念看问题。我的体会是，当病态来的时候，一，念一定要正，而且正念一定要足，要能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不同于一般常人。二，首先找自己的错，自己哪儿不对，哪里的漏，让邪恶抓住了把柄，去的是人心。三，信师信法要真信，横下一条心，把自己交给师父，再不舒服也要把心一放到底，反正师父就在身边，还有谁比师父更有威力吗？师父已经救了我5条命了，就算是这回死了，只当是还给师父了。四，什么都不想，每当我过关时，我什么都不想了，静静地看书，因为我们是修炼人，还有人心在，若不是正念，想什么都不对，都是在思的基础上想的，这是其一。其二，真正做事的是师父，尤其在你过关的关键时刻，也是师父正在为你忙的时候。师父说过，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转法轮。所以与其瞎想，不如不想，反倒影响师父做事，这也是对修炼人的要求。总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好事，都是给我们修炼的， 把人念变成神念，即正念，把病的观念去掉吧，用正念看问题。师父时刻在看护着我们，还有天龙八部护法，不怕，怕心也是要去的。肤浅认识，请指正，谢谢师父。
听师父话，都来参加集体学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记得99年、72年以前，大家每天晚上都是两两相继而来的参加集体学法。大法学员对大法那种真诚的修炼之心，对得法的那种渴望，至今在我心中回响。学法时，屋子里静静的，只有读法的声音，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小话，更没有人打断别人的谈话。当来学法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没有座位的就捧着书站着学，每天都是非常有秩序的来，又非常有秩序的走，几年来风雨无阻，持之以恒。那个时候真是一颗真诚的心，想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想把自己融在法中。为什么我会想起这些呢？是因为我看到我们现在的学法状态真的是不尽人意啊。其实现在想要把迫害作为不证实法和证实不好法的借口都不可能了，因为邪恶的因素被清除得越来越少，现在要在中国大陆成立学法小组并不是一件难事，只看修炼人有没有意识到师父的心愿，有没有那个心。在我们地区的几个学法小组成立几年了，从未间断过，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到如今却渐渐表现出一种松散的状态。有的同修参加集体学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更有的同修不想来，到最后根本就不来参加集体学法了。有的同修经常迟到，错过发正念清理自己的5分钟，还打扰别人。有的学法时姿势不好，学法时犯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更是时有发生。更说不过去的是，所有的同修对这种状态表现麻木，不以为然。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师父每次讲法，哪怕是很短的几行文字的贺词，都要叮嘱大法弟子学好法呢？我想是因为我们整体在这上面是没达到要求的，所以师父才总是要讲啊。看看上述的状态和表现，怎么能说我们听师父话了？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更是一再希望大法弟子都来参加集体学法。我们得听师父的话呀，况且我们现在不是没有条件，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还不来，还为自己人心找借口，说什么自己学和集体学都一样，那在有条件而不来参加集体学法这点上，我们不就是没听师父的话吗？再有，学法不入心也是直接导致集体学法状态不好的原因，因为学法不入心就不得法，那表面参加集体学法了，心不在法上，得不到法就不会重视参加集体学法，对参加集体学法的心劲儿就不足，这样就恶性循环，越来越散漫。还有一个造成散漫的原因，就是对时间的执着。时间一长了，感觉看不到希望，就不紧不慢地想放松一会儿。这个放松一会儿的心一起，那可就不是一会儿了。这个一会儿就越来越长，被旧势力因素加大加强。其实大家想一想，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证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暂短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越最后越精进。我们和过去的修炼人比一比，难道我们大法修炼者连过去的修炼人都不如吗？ 我们怎么会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大家对法的坚定、兼修到底的决心是一定的，但在时间的考验中，如果修不出来，那同样修不成。人人都得到是不可能的，就是都能够坚持练下去的人，还要看你能不能够修得出来，还得看你能不能下决心修。人人成佛，这不可能，转法轮。当然，现在的情况也不比720以前，干扰因素也多，大法弟子面对的事情也多，很多事情的出现原因也很复杂。但不管怎样，法的要求是不变的，达不到要求是修不上去的，更谈不上助施正法和救度众生。修炼中出现的种种不好的状态也是必须归正的，越到最后应该越精进，越到最后也越应该听师父的话。我能领着孩子风雨不误地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做到参加集体学法，那是因为在这一个问题上心里有坚定的一念，听师父的话。师父希望我这么做，我就得这么做。虽然学法时状态有时并不好，但就是坚持，相信一定能走过这段艰难时期，定会越来越好。笔者本人自身的学法状态较以前也是有很大退步，写出此文是希望与同修共勉，希望不重视集体学法的同修都来克服困难参加集体学法，坚持来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要提高学法质量，严格要求自己。层次有限，难免看问题片面，希望大家慈悲指正。
再谈信师信法，作者童真。师父讲的法从字面意思我们都明白，可是往往在实修时难以落到实处，老是徘徊在人的状态，用人的思维去想问题、分析问题，甚至为生活琐事所累，遇到关难时感到无助，听到常人如何功成名就，便心生羡慕，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其实根源上还是信师信法的问题。我们已经是宇宙中所有神都羡慕的生命了，且具有宇宙中第一称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还羡慕常人什么？这个当官了，那个发财了，这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吗？旧势力及其残余的因素在宇宙中无度的行恶，无量众生被旧势力推向毁灭的边缘，肩负历史使命的正法弟子因为走不出人的状态而使自己的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我们发正念已经近十年了，邪恶仍在无度的行恶，我们应感到汗颜。很多同修谈了用法规正我们的一思一念，是啊，修炼就这么严肃，你的一念符合旧宇宙的理，旧的因素就制约你，你把情看重，主管情的旧宇宙的神就用情来牵制你，他们不是对你特殊，他对谁都这样。在邪恶的监狱、劳教所、洗脑班中，需时刻在法上清醒。其实，在外面又何尝不是呢？这几年，在外面的同修，有的因病业，有的因意外，被旧势力夺去生命的还在少数吗？邪恶迫害你，不会因为你是在监狱还是在外面。只要你念头落到人那儿，只要你符合旧宇宙的理，他就控制你，迫害你。一件事，你用人的思维对待，结果就是人的结果；你用正念、神念对待，结果就是超常的神的状态。我们往往因为不能从骨子里100%的信师信法而为人事所累。那么这些年的实践也证明了大法弟子学法好的就不迷失方向。无论这个社会怎么复杂，表现的情况怎么千变万化，各种人心、各种人的想法、各种能牵动人执着的与诱惑，一切表象的东西都在干扰着修炼人。但是如果真的能够遵照这部法去修，你就不会在这些假象中被迷惑。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 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在人间行神事，用人的思维是达不到救度众生的效果的。师父讲，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各地讲法七，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如果我们能够从骨子里100%的信师信法，就能达到师父讲的这种状态，那又怎么会惧怕邪恶？又怎么会羡慕常人中的所谓成功人士？又怎么会感到自卑？怎么会觉得自己没本事？我们才是宇宙中最值得骄傲的生命，我们才是被宇宙众神羡慕的生命，因为我们与正法同在。只要我们时刻做到100%的信师信法，我们的每一念就是神念，就是神的状态，就是伟大的神。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坚信师父，实修中去怕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说实在的，我都不太好意思说出来，我是一个怕心很重的修炼人。也正因为如此，讲真相方面我做得很不够，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我怕得连门都不敢出，看到警车就害怕。我回想了一下，我去怕心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不把怕心当回事，我很着急，自己怎么就那么怕呀？可是我也知道急没有什么用，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学法，每天都上网读明慧网和正见网文章，看到同修们那么努力实修，我自愧不如。从同修的文章中，我也看到了他们是怎么修去怕心的，真是茅塞顿开。那时我真是修得太差，可我想师父让我做三件事，我就必须做，再怕也不能停。我选择了这一念，慈悲的师父不断的呵护和点化我，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怕源于自己人的观念多和思想业的干扰。我就给自己规定走出来发真相资料。一开始我总是走极端，要不就是什么也不怕，到了目的地就麻利的发完了，回家后一想好像不太对头，一看同修的文章，那么巧就有正好谈到像我这样把救人当成做事的文章。我想，哎呀，这不是说我吗？我得改。再发时，我又前怕狼后怕虎，有一点动静我都吓得要命。记得有一次我准备进一个小区，可是就在我刚想进去时，保安看了我一眼，我吓得马上退了出来。后来几天看到有几篇同修的文章，说的就是我这种情况。我明白了，我要找找自己怕心的根源是什么，在心上下功夫才能修去怕心。一开始也不会找，不过倒是找到了不少执着心。我也不管那个，找到哪个执着就在本上记下来，不时的就翻开看看提醒自己，然后我还是照常去发真相资料。我还是怕，不过这时我知道了这不是真我，我也不管那个，怕我也去，我就是不让怕牵制我。就这样反反复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坚持着。忽然有一天，我发现保安看我，我也不在乎了，没有了怕心，大大方方的进了小区，发放完了又大大方方的出了小区。就这样我走出了去怕心的第一个阶段，比较坦然的不把怕心当回事。第二阶段，把自己当成修炼的人，运用神通做事。虽然我的怕心少多了，但是我在讲真相时还是有怕心往上翻，只是我自己能控制它，不让它想。怕心在脑子一翻出来，我就发正念，灭。 有一次，我正发着真相资料，一个人突然来到我面前，我吓了一跳。这次师父为我化解了，可这次的经历又勾起了我的怕心，虽然比以前好些，不过还是怕。我想，看样子我是法理不清，我一定有意识不到的执着和误区。师父慈悲呀，这以后网上的文章关于这方面的多，我认真的看，说出来也不怕同修笑话，有时我还真看不太懂，就是觉得同修怎么那么坦坦荡荡的，而我却做不到，我就能看明白多少，就在本质上记下多少自己的体会。再多学法，师父也不断点化我，我十分认真地找自己，有时一听下来也找不到根子问题，我也不气馁，一天一天地找，一天一天地修，同时也不停下来讲真相。终于有一天，我体会到师父讲的，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那天我正学着法，我忽然明白了，我把自己当成了人，所以才怕。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才意识到我是修炼的人，怎么能像一个常人一样做事呢？我可以用神通啊，可是我在运用神通的时候还怕得要命，就是没有信师信法，那怎么会管用嘛？以后我加强发正念的时间，我想去哪里发，就先针对哪里发正念。再发真相资料，也不知道害怕了，顺利多了。就这样，我走过了第二个阶段，明白了自己是修炼的人，要运用神通做事。第三阶段，走出人，走向神。回想起来，其实师父讲得很明白了。我之所以学法，却没有明白，是因为我没有实修，停留在感性上认识大法，当然就看不到法的内涵。在现实生活和做三件事中，没有时刻用法来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这就不是真修。尽管我自认为自己信师父信大法，可是一有风吹草动我就紧张，那就是人。至少那时我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的人。什么是修炼？就是应该在那一瞬间麻利地抓住翻上来的人心，灭了它，绝不能认同它。兜了一大圈我才明白，这以后我就按照师父讲的做，其他什么都不多想，尽自己最大力量去做好自己该做的。我感到了自己的心性每天都有一定的突破，体会到听师父的话，按师父要求的去实实在在做，才是真正的在实修自己。现在偶尔还会有怕心往上翻，可是它太弱了，只是在奄奄一息的挣扎，它完了，永远也动不了我了。我的神通运用起来也叫以前得心应手，学法时看到了更多的法理，现在我才真正是信师信法，不是强为自己，而是明白了生命是为法而来，生命是为助师正法和救度众生而存在。我正在剥离最后的人壳，走向神。以上是自己去怕心的一些体悟，写出来供同修借鉴，共同精进，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不注意修口祸害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段时间本地整体上出现了不太好的状态，从中我看到了影响整体更好的运作，造成同修间的间隔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外来干扰，而是我们不注意修口，造成同修间互不信任，导致了一些同修灰心丧气，意志消沉。我想写出来与同修们切磋，一是为尽快归正自己，清理自身空间场上党文化因素，时时事事都要注意修口；二是希望我们每个同修在说每一句话、做每一件事时，站在法的基点，站在整体的基点， 站在为众生负责，也为自己负责的基点上去说去做。修炼已经接近尾声，我们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放纵割舍不下的人心。比如修口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修炼中是应该严肃对待的，由于人心的作用，因不注意修口，有时给我们带来的损失是很重的。有些同修当常人时，就有一些很不好的习惯，如喜欢背后论长短，见啥人说啥话，两面三刀，传耳过舌等。从师尊的讲法中，我们知道了，作为修炼的人，都应该快速地归正这些不好的言行。在修口方面，有的同修做得真是不太好，在同修间传耳过舌，传的时候又添油加醋，从东传到西，又从西传到东，在同修间祸来祸去，这种行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首先传耳过舌，犯了修口一大忌，没有达到修炼人的标准，严重影响自己的修炼层次的升华。其次，传耳过舌，把闲话传给同修，同修听到闲话，情绪上产生很大的波动，有的因此而产生消沉悲观状态。我们细细想想，常人都不耻于这种传耳过舌的行为，是没有涵养的表现，是小人的行为。在同修中传闲话，四处传播同修的不足，直接影响了整体，起的作用是干扰迫害。共产邪灵的九大基因之一见，用来挑拨离间，制造矛盾，把和谐变成不和谐，互相斗，互相争，破坏力极大。身在大陆的每一个人都深受邪党毒害，我们应该有意识地从自身空间场清除邪党毒害，说话办事得堂堂正正，像个修炼人。如果在背后不议论同修长短，是不可能有传话的事的。从这点看，背后说三道四就是祸起之源。作为修炼人，在修炼中要胸怀博大，宽容理解别人。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同修都容纳不了，背后说长论短，我们的言行离大法的标准太远了。指责贬低别人，无非就是妒忌心、争斗心所致。如果我们有问题当面说，善意地指出不足，帮助同修迎头赶上，整体升华，共同精进，师尊不就少了一份操劳吗？有的同修把同修间的矛盾带到常人中，跟家里未修炼的人叨咕出现的一些矛盾，这直接会影响常人正确认识大法，影响常人了解真相。不要把我们自己过不去的心性关带到不修炼的家人或常人中，这是我们人为的给救度众生设置障碍。愿我们把自己完全融入大法中，一言一行严格按着大法的要求去做，那么邪恶钻不了空子，整体证实法救度众生的效率会越来越高。以上是个人认识，若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同修间的间隔是怎样形成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见到一个讲真相做得很好的同修，感到他的状态非常好，很纯净，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回来后很激动，就和另一个同修谈起来了。这个同修说，如果没有大家发，他能退一万多吗？他平时发资料发得非常多，而且一般都是面对面的给。我一听就生气了，你这是哪个哪样？同修做得好，你不高兴还妒忌。修这么长时间了，心性还这么差，他走后，我的心都还是愤愤不平的。这时心发堵，脑袋也很沉，警醒起来，要向内找，无条件的向内找，一点也不想他不对的事。这时有个声音在说，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一下豁然开朗，我确实在讲真相方面有个执着，就是认为发真相资料不好，对方不看是浪费，应该面对面的讲， 其实救人的多少取决于我们同化法的多少，取决于你的正念和慈悲，是善的力量，通过纯净的你把人救了，而并不是仅仅在于什么方式。但是通过修炼又会使我们的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完美。比如我们现在做的资料都很精美，常人一看就喜欢，比如我们讲得很好，语言像诗般的优美，神韵的演出让世人如此感动，是因为它背后的内涵。但是修炼和慈悲又使得演员技巧越来越高，常人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我认为发资料世人不会看的这个观念，不就是不正的观念，阻碍正法的观念，阻碍众生得救的因素吗？我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徒，我怎么能让这阻碍正法的因素在我的空间场存在呢？悟到了这层理，感觉到在修炼的路上又向前了一步。过两天又碰到那个同修，把我悟的和他说了，他说，是的，我那句话里是包含着很多我要修去的心。其实一说完我就悟到了，向内找就会让矛盾的双方都得到提高。所以碰到矛盾不要仅限于事情的本身，应该从整个正法的角度来看，自身还存在着哪些阻碍正法、阻碍众生得救的观念。牢记师父告诉我们修大法的法宝就是遇事向内找，而且坚信大法一定会解开所有的迷惑的，让我明晰了许多法理，感到心性提高得很快，并对同修间的间隔是怎样形成的有了一些认识。我们每个人都是人在修炼，修好的一面都过去了，所以我们不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或多或少带着常人的东西，而这些都是没有同化大法的部分。但是我们通常听同修的话或同修一起做事，把他从中带出的不好的那一面看重，而不是着重看他的好的一面，心里产生各种各样的对同修的看法，觉得这个同修心性不好，不向内找，修得不好呀，破坏法呀等等，以致成了观念，一看到这同修就想到了他的不好的这方面，这样就形成间隔，而且会被旧势力越来越扩大，给我们自身整体都带来很大的损失。有些同修处于磨难中走不出来，向内找也找不到，可能没有意识是这个原因。不是说同修不好，是因为大家修炼的不成熟的问题。因为觉得大法好，所以就有对同修要求完美的心。还有一觉得对方不在法上，其实经常是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的，就特别生气，你怎么这样呀？当对方又激动地辩解时，又说你真是太固执了，不在法上还不改，又觉得这个状态不对，都想去解决这个矛盾，没找到根子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都想着自己是为法负责的，对方不对呀。其实我们冷静一下向内找，就会发现对方说的话和做的事还是有符合法理的地方，而且触动你的心的就一定是你要修的地方，或者是你对法理认识不足的地方，或者是你应该清除和归正的那些不好的因素。这不好的东西很狡猾，让你觉得你是在法上，不让你向内找，好给他们生存的空间。一方面我们修炼中的人，每个人说的话或做的事都不会像天上的神那般纯净的，都会把他还没修去的人心带出来，而且这人心是因为越表面越不好，但是越弱。同修们要去看同修好的一面，并且帮助同修认识到他暴露出的人心。另一方面，我们对自己可是要严格要求的，可不能放松自己，放纵那没修去的人心。我们都是法中的一个粒子，每个人都要有整体的意识，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碰到问题只要你看到了听到了，就不会与你无关，大家共同在法理上悟，共同提高。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谈音乐，作者归真。 我没有学过音乐，不懂音乐创作的条条框框。我想就我如何创作歌曲以及对音乐的认识与大家交流交流。简单的说，我就是给此谱上曲，首先要选好的歌词。我是凭感觉，因为我从小就有一目十行看书的习惯，一眼也许就是慧眼吧，看过去就知道词适合不适合谱曲了。大家知道词也是有生命的，首先它要有完整的结构，就像一个人不能缺胳膊少腿，也不能画蛇添足。其次它要有好的精气神，当然这都是一瞬间完成的事，一些旋律也随之油然而生。这时自己要做的事就是选择，找出与词意最合适最贴切的音乐元素固定下来。下面我谈点对音乐的认识。我认为音乐就是一种语言，文字能够描述的音乐都能表达出来，一些文字不能描述的音乐也可以表现出来，语法逻辑都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出来，更深层的内涵也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出来。我体会到音乐就是一个世界，几乎世界上有的所有领域在音乐的世界中都有存在，文学、数学、天文、地理、美学、建筑，甚至历史，应有尽有，包罗万象。音乐是有生命的，一首歌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生命体，一个音符是一个生命体，不同的组合又构成了不同的生命体。音乐里面有阴阳五行，有东西南北，也有春夏秋冬，有方位，也有时间。下面接着谈我是如何创作的。一首歌的开头非常重要，它似乎有无数的选择。我曾经把一首词谱了50首曲子，但是一旦定下来了之后，下面的走势基本上就固定下来了。后面要做的事就是既要跟上面的曲子连贯，又要随着歌词的发展而变化，这就不能天马行空了。做一首歌是很快的一件事，但是由于自己缺乏乐理知识，在诸如变调、升降半拍等方面会耽误时间，有的时候状态不好也费时间。画画讲要胸有成竹，作曲时就像把千军万马装在心中，你要能够调兵遣将才行啊。也就是说，身体也要随着歌词旋律的变化而相应的变化，用心作曲，用全身心作曲。做了这么多的歌曲，用常人社会的标准，我还是一个音盲，但我认为人人都是音乐家，有的人只是不善于表达而已，那些善于表达的就被称作音乐家了。我曾接触到一些人，从他们内心深处我解读出了许多歌曲，虽然他不会唱，可他心里面有啊。我把做好的歌曲唱给他听，他一听就说太像我们家乡的歌曲了。当然了，世上什么什么家与我也没有关系，我就是一个修炼者，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是因为修炼了才有这个能力的。从修炼的角度看，音乐就是一个宇宙，宇宙大法修炼者创作的歌词，用传统的或者今天那些变异了的音乐都是无法表达它的宏大与高深的内涵的。写到此我也就此打住了，因为我还在修炼中，还在提高中，那些写出来的歌曲还有待于同修慈悲指正。
想着别人让我们速度飞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子滴。为了鼓励孩子们对英语的学习兴趣，我把渔夫和金鱼改编成一个英文剧本，让孩子们分成两组进行一场演出比赛。我说好好演，小同学们当你们的观众和评委。我们的舞台在教室，舞台后面的一个房间正好做后台，演员们从这里直接入场。舞台上的大幕和观众席有2米多的距离，经过一周紧张的排练，很快到了在舞台上试演的时候。可是在试演过程中，我却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换场时有时需要做的事很多，比如有一幕渔婆当上女王时， 女王要穿戴王冠、长袍、披风，还需要摆上沙发、食物、桌子等。两旁的一些大臣和侍卫还需要另一组的人帮忙演，这就需要两组的紧密配合。而眼下孩子们关注的只是自己的组取胜，很难主动热情地为他人付出。这种情况下，就听到大幕的后面噼里啪啦的各种声音，跑步的、关门的、发命令的、搬桌子碰碰响的，甚至还会因为一个细节争论不休。有时大幕等好久也拉不开，急得拉幕人不停催促，快点好了没有，逗得看表演的小观众们前仰后合，简直一团糟。试演结束后，孩子们的表情仍没有舒展，他们感觉到虽然台词和演技已经非常出色，但不仅没成功，反而搞砸了。面对这个局面，有的孩子甚至互相埋怨起来。我没有批评他们，也没有急于想办法，因为我知道修炼人的智慧和能力从法中来，只要我的心符合法的标准，一切自然会是最好的。第二天上课时，有一个学生谈到关于修炼的话题，我们就从释迦牟尼佛传法度人谈到现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的盛况。当我们谈到大法的神迹，并且我们这个班发生了许多神奇之事的时候，有位男生说，修炼真好呀，我也要练大法。还有学生说，真想当神啊，怎样才能当神呢？更奇妙的是，有的孩子当即手结着印，还有个孩子闭起眼单手立掌，居然和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姿势一模一样。我的心一震，我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做了。当天下午，我找了好几本大法书，把多名一直和我学习的老同学和对大法了解比较深的同学叫到一起，把书放到他们面前说，今天也许机缘已至，这本《转法轮》它不是一本人世间普通的书，这是一部上天的梯子，它会让我们成神。孩子们非常安静。我又说，我们看看师父的照片。老师，我觉得师父真慈祥，正看着我们笑呢，孩子们说。我说，记住师父的样子，以后你们会知道师父是多么的慈悲和伟大。然后我请他们打开论语，每人一段轮流读，我们一直读了好几遍。难以置信的是，孩子们不仅读得认真，而且非常流利，几乎没有错字丢字，好像这本书他们已学了多年。那一刻，我有种非常强烈的感觉，他们为法而来，生生世世的轮回和等待，就为了今生得法呀。第二天下午，正是演出的时候到了，观看演出的小同学们都来了，正巧又来了两位老学生，我请他俩也观看演出，这样观众的位子上已经座无虚席了。这时我把演员们请到后台的房间，我感到我们周围充满了祥和。我微笑着说，老师只想和你们交流一件事，我们能不能换上神的思维？神是无私的，为他的，试一试，老师相信你们。接下来的演出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惊喜，大幕无声地拉开又关闭，而这个过程你听不到任何多余的声音，确切地说，我们听不到任何杂音，甚至他们的脚步都那么轻，仿佛脚下踩着一朵云。而他们换衣服、戴头饰、摆道具的过程最长不会超过10秒，大幕外面的我们被这一切深深吸引。演出结束了，他们手拉手排成一排，微笑着弯腰谢幕，我们也不约而同的都站了起来鼓掌表示感谢。孩子们都非常激动，尤其是那两位老同学，女孩的眼睛湿润了，她说，老师，看演出时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只想哭似的。这位女孩是一名大法小弟子，曾和我一起学法，后来由于喜欢玩电脑就停止不来了。看完演出，他当即请求道，老师，我还想来这里上学，还和你一起学法，可以吗？我拉住他的手说，老师可真高兴呀。那位男孩说， 老师，我很震惊，对我们初三毕业班的学生来说，把英语台词说到这么流利也实属不易，他们比我还小两岁吧。最让我不解的是，他们的合作简直天衣无缝，这是怎么做到的？我希望能采访一下。接着他请演员们挨个发言。我在两组演金鱼，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我帮男生整理服装，完全没想到自己，我们是一个整体，所以根本不用商量，自动就合作好。台前还在表演，我们后台所有演员早就为他们做好了下一幕的准备，我已忘记争第一的想法了。我们忘了自己，只想别人，速度飞快。所有的演员们都说我也是。老师，采访完毕。那位男孩说，我知道答案了，这是一个奇迹，非人力所能为之。是啊，忘记自己，想着别人，才能让速度飞快起来。今天孩子们给了我一个生动的演绎，由此我不禁了想到了巡回世界的神韵演出，他不知感动了多少观众的心，震撼了多少世界顶级的艺术家和大师。我记得其中的一个小片段，在龙泉鼓舞的节目中，马上快结束时，舞蹈的紧凑性达到顶点，队列在刹那间神奇变换，仅六秒就变化出几十种队形，真的难以想象神韵的演员是以怎样纯净无私的心态才能做到这一点。从最初的几十场演出，到短短几年后的几百场，从开始的几万观众到现在几百万，从几个国家到现在覆盖全世界的巡回，所到之处被人们惊叹为旷世奇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达到了这样神奇的速度？我想透过神韵的演出，师父也给我们展现出了如何整体配合的法理。我又想到，在当前的末世中，大法弟子每天都在抓紧时间抢人救人，希望得救的世人越多越好。如果我们放弃一切自我和私心，彼此补充，互相圆融，就一定能以最快的速度救度更多众生。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